主耶稣必须为这个罪人上十字架。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当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主定了他自己的罪，你看见了，所以他就必须为这个罪人定在十字架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按照公义来说，我们知道说按照公义来说，这个人必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罪人必须用石头打死。但是现在我们主让他走了，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个称罪人为义就是不义了。所以弟兄姊妹，神能够不义吗？神不能不义。那但是另一方面，神爱这个罪人，主爱要拯救这个罪人。所以你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埋下了个伏笔，表面上这个故事已经完了，没有完。如果约翰福音只有八章的话，那弟兄姊妹，神是不义的神。虽然神满足了他的爱，主满足，因为不定他的罪就是满足了神对这个妇人的慈爱。但是呢，神的公义在什么地方？所以为着要满足神的慈爱，同时又满足神的公义，所以主耶稣必须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所以当神的杖落在主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公义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弟兄姊妹，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是你流血，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若不是你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若不是你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一定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我再三地说，就是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六个钟头，前面三个钟头主在那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我再说弟兄姊妹，主耶稣要赦免他们，父神也乐意听这个祷告。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的主就父真的就这么听他祷告了，就赦免罪人了，你看见神没有公义了。神是好人不错，神变成烂好人好像。神是有爱不错，他是没有原则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是什么？当我们的现在你看见的，不只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神在最后三个钟头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天唤地的，主耶稣呼天唤地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我们所有人的重担，罪恶的重担都归在他身上。当我们的父神看见全世界的罪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掩面不看他。所以你看见本来我们的主与父有亲密的交通的，现在在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你看见就为了你和我的缘故，那个交通就断绝了，一直等到他完成了救恩，然后那个交通才恢复的，然后最后他才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那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一个失去交通，那一个就是那个一刹那之间，父神掩面不看他，然后他呼天唤地，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他没有说父啊。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可怜。为什么可怜？我们如果读圣经很清楚的，可乃是地狱的光景。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财主说，好不好打发人来用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妇人，你还记得吗？这个妇人，这个淫妇也好，或者第四章那个淫妇也好，你看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好，不管怎么样，你看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现在几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这她中午出来打水就证明说她里面没有一样东西能填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这个他说我渴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渴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今天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我们的主是不可，他不应该干涸的。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愤怒都落在他的身上，他真的经过了地狱的痛苦，所以他说我可怜。因着这个缘故，他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所以你看见呢，约翰福音讲到主钉十字架，老早埋了两个伏笔。一个是第四章，主告诉我们撒玛利亚夫人说，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里有一个干渴的人，他的渴怎么得到解决？你给他水喝就好了吗？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给他一杯水喝是做好人。但是我们主做这个好人的时候，他有个原则的，不错，现在呢你可以白白得水喝，但是就着神的原则来讲，今天你所以能够不渴，弟兄姊妹，他本来是渴的，因为一个罪人没有几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你看见他里面是干渴，而那个火乃从地狱里面烧起来的。但是现在呢，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对 呼喊说我渴了，他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他受了那个审判。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撒玛利亚妇人接受主所给他的救恩，他就不再渴了。所以不再渴了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就完了，不再渴了乃是叫我们的主为着撒玛利亚妇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两句话，弟兄姊妹，不是普通的话，有两句话是付上重大代价的话。主说凡喝这水的不要再渴了，结果就因着这个妇人，因着这个罪人，主耶稣必须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因为他为我们受尽了地狱的痛苦。所以当救恩完成的时候，我们这些像撒玛利亚妇人的人，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我们。世界虽然大，人心虽然小，但是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感谢主，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因着他说渴了，所以呢，撒玛利亚妇人从此不再渴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句话就叫我们的主为这个妇人定在十字架。我们的主知道，当这个妇人她完全被罪挪去了，所以后面主怎么说呢？他是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然后他说然后是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妇人立志行善由得他，但是行出来由不得。那么为着这个妇人，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旧文说不能用石头打死。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约翰福音只停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这个旧文是没有解决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主的爱是有原则的爱，我们主的爱背后是什么？是公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十字架一面是人恨神到最高点，一面是人爱神到最高点。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神要审判人的话，神是公义的神，为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必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为着满足父神的要求，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因着我们的神听他儿子的祷告，所以是我们的父亲自把他的儿子压伤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十字架的救恩乃是叫公义和慈爱能在十字架那里相遇。弟兄姊妹，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荣耀住在地上。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为什么乃是神的智慧，为什么是神的能力呢？因为人间没有解决的办法，今天我们所犯的罪 给我们看见，我们当然要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但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矛盾，这个似乎的矛盾，结果在十字架上就完全的解决了。那个在十字架上所化解的矛盾，乃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同时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我想大家都听我说过一个故事，那么我想我再说一遍。我们知道从前有个国王，在他的国家里面有一个法律，就是任何一个人犯了某一个法律，他的两个眼睛必须挖出来放在盘子里。但是很不幸，有一天他的儿子犯了这个法律，那么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个父亲怎么做。如果这个父亲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免了吧，赦免他了，这个父亲对他儿子有爱，但这个父亲没有公义，对整个的国家没有公义，所以他怎么能够坐在他的宝座上？因为所有的宝座都是用公义来做根基的。但如果他说好了，现在他必须有两个眼睛放在盘子上，如果他真的这样说的话，那么他的确有公义，那么人要问说，你的爱在什么地方？老虎都不吃自己的儿子，你怎么忍心 敢把你两个儿子两个眼睛挖出来放在那个盘子里？但是国家的法律就是国家的法律，所以现在怎么一面完成公义，另一面又能完成慈爱？所以等到这个刑法的那一天，他的命令仍旧，这个国家的法律是绝对不能更改的。这个只要人触犯了这个罪，在这个盘子上一定是两个眼睛。所以等到行刑那天，他下的命令就是把我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然后他下第二个命令，请他们把他自己王的眼睛一个眼睛也挖出来。所以当你看见在盘子上面是两个眼睛的时候，这是什么故事？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的公义终于满足了，这个国王的公义终于满足了，但这个国王爱他的儿子。所以当你看见那个两个眼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公义和慈爱在那个盘子上相遇。这当然是不完全的比方，但是稍微能告诉我们一点，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就是这样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了。今天人得救，今天人相信，不光是口里承认，心里还要相信。怎么相信？相信神叫他，主耶稣叫他从死，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复活的背后，什么叫复活？复活乃是死而复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要死。如果他是神的话，他是不能死的，他的死乃是救主的死。那么救主怎么死的？他为怎么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要完成这个，就是因着要完成这个救恩，所以主耶稣才替我们死。他不只为我们死，也为我们的罪死，所以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父神必须舍去他的儿子，而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必须不能救他自己。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说，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神的儿子，让他从十字架下来吧。弟兄姊妹，那一次我们的主拥抱十字架，他不能下来。他知道如果他救他自己，就不能救我们了。就是因为他站在你我的位置上，他替我们死，替我们的罪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代替所完成的救恩，就是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这个矛盾，就是因着这个公义和慈爱是不能够相遇，但是最后呢，我们看见是在十字架上相遇。所以救恩的故事，弟兄姊妹，乃是公义和慈爱相遇的故事，乃是公义和平安相亲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 就是十字架。所以我想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的奥秘，我们讲到救恩的奥秘的时候，你看见这里的图画也是一幅某似乎是矛盾的图